感谢主，这一次在早间前天和弟兄姐妹分享到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当主在荣耀的里面向他们显现，你知道到了最后，好像荣耀过去了，神话语也说完了，在那个景况里面呢，摩西、以利亚好像也过去了，他们的经历过去了，那但是只有耶稣在那里，所有神的心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律法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整个我们看见荣耀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今天早间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我们来看保罗他所讲的，他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一起来读林前第二章，好不好？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弟兄们，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得到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好，在这五节经节的里面，保罗他传达他里面一个最重的，像一个负担一样，或者是说他只知道，那这个只知道对他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在这五节经节当中，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位神，他讲到耶稣基督，他讲到圣灵，啊，真三而一的神，父子圣灵都在这段圣经的里面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从第一节开始，保罗说他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他们来宣传神的奥秘。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，那哥林多这个城市整个在希腊，在它的南部，在雅典以西，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，是一个交通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那但是呢，他们整个的道德是非常堕落的，整个宗教是非常的混乱腐败的，所以整个城市的情形其实是在人看是非常不好的。讲到说是哥林多，就觉得说那是一个道德很低落的一个地方。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传福音，他在那里建立的教会，他可能在那里留了有一年半的时间，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他一面支帐篷，他一面传道。那我们看见这个教会，那保罗写信你就知道说有好多地方论到什么，论到什么，因为他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面对好多的问题，保罗他说只有一件事情，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所有他们教会的问题、个人的问题唯一的答案，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讲到没有用高言大志，哥林多教会，你说那这些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可能是蛮有知识，也是蛮有学问的，但是保罗他要传讲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没有用高言大志，他讲说神的奥秘。讲到奥秘，你就知道是一个隐藏的，一个幔子没有打开，你没有看见，你说这是一个奥秘。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，有时候带他们到学校去参加一些表演，开始之前那个幔子没打开，你听见里面有什么椅子的声音，有什么人走动的声音，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样，直到一个时刻幔子打开了，哦，你一下就看见了，一下就知道了。 今天这个幔子，我们知道圣灵已经将基督能够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当保罗遇见到主，那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真的将他的心全照亮，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，他看见了主的荣耀，所以神心中那一个隐藏的奥秘一下子整个是打开的，幕幔已经打开了。然后我们知道，当你看见了幔内的事，保罗能够讲说传讲神的奥秘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二节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你说神这么伟大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我们说他是深不可测，我们都不知道到底神的奥秘是什么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就这么直接的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然后下面我们就知道说，那这位基督呢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说我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神所有他的心意，他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今天我们知道说，主告诉我们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主他自己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如果有人说他相信神，但他却是不接受主，他所说的相信神，他对神的认识仍然是一个奥秘，因为没有主，他没有办法真的来认识神，他没有办法真的来摸着神，来经历神，来进入神深奥他里面他的生命他的性情，你是无分无关的，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除非经过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保罗讲说我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他不是把耶稣基督和十字架好像是两件事情，耶稣基督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其实保罗在一章二十二节他讲到说，犹太人要神迹，希利尼人呢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当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愚拙，但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。啊，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说基督钉十字架是在时间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。然后那一天主在肉身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是那位不知罪的，为我们成为罪，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他受了咒诅，他受了审判，受了刑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很能够知道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受感动，我们一讲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付了重价，他买来我们的赦免，他付了重价，他把他的永远生命今天借着十字架能够释放出来，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，今天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永远要感谢主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到，当主降生的时候，他走在地上，在肉身的里面，他还没有钉十字架，他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启示录我们在那边看到十三章，他有讲到在创世以来那位被杀的羔羊，整个在世界立根基的时候，在创造之前，他称作是被杀的羔羊。怎么可能呢？他还没有降生，还没有道成肉身，
但是他从永远到永远，我们说他的生命，钉十字架的生命，他在地上行走。当施洗约翰看见，他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。”那第一次讲到他背负世人的罪孽，那在第二次他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，是主正在行走。”那这位行走的羔羊，他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一直到启示录，我们看见在宝座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过的。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那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只说基督钉十字架，那他整个他的生命，他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保罗他说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可以传讲好多好多丰富的信息，但是他说他传什么呢？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你就知道对他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哥林多教会所需要的不是很多的道理，不是你怎么样来教导来说服他们就够的，他们真正需要的乃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保罗是这么有学问的，我们知道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，等于在今天是常春藤，他是高材生中的高材生，但他到了哥林多教会，你想想看，这一班弟兄姐妹很多可能是他传福音，这教会是他建立的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，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们很难想象保罗怎么会软弱呢，他是这么刚强的，他怎么会惧怕？好像在他的字典不应该有这个字，他殉道他都不怕的，他受这么多的患难遭遇，但是他的惧怕，他的软弱，他在他们当中，因为他不知道别的，他不传别的信息，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不是靠着高言大志，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不是保罗有什么本事，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当我们真的看见保罗所看见的，他看见那个奥秘，那个何等荣耀丰富，在神里面，神的奥秘到底是什么？他看见，他得着，那他也认识，他传讲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他讲到说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是从圣灵怀孕的，当主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被圣灵充满，神的灵高在他的身上。当主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我们知道借着永远的灵，我们看见带着主走完最后一段的路程。那在宝座中羔羊站立，在他面前有七角七眼，那就是神的气灵被打发出去。所以整个我们看见三而一的神在这一段圣经的当中，但一个中心，神的奥秘，他宣讲神的奥秘。但是神的奥秘是什么呢？神的奥秘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讲到圣灵来证明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叫我们的眼睛得开，叫我们能够看见，叫我们能够真实的说，我也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段的经节哈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保罗在这里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段呢，保罗一开始就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他不是说我们要追求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他讲到的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主已经完成的工作。当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一方面他是我们的代表，他代替我们，为我们担罪而死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知道他不只是我们的代替，他是我们的代表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所事，他的所作，今天我们在他里面，他死了，我们和他一同死了；他埋葬，我们和他一同埋葬；他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；他升天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他一同活过来，我们一同坐在天上。那这些都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。但是如果我们眼睛没有被圣灵开启，好像我也可以读这段经文，好多年我们也读，我们也说我要相信，好多时候我们也宣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事情主已经完成的，我们叫做这是事实。所有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是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真的看见了，下次我们里面能够用信心来接受。我记得刚到美国来读书，因为以前大学啊不喜欢读书哈，所以我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挺辛苦的。到了洛杉矶，第二天就到学校去找一个餐馆要打工，然后呢一个礼拜就要二十几个小时在餐馆里面工作，然后还不够，还要在学校找一个找一个老师啊帮他改卷子，好，然后一个礼拜又是二十个小时要改卷子，你看那个工作很忙啊。啊，感谢主，后来有一个教授，他后来是我指导教授，他愿意收我做他的学生，然后呢他给我研究助理的奖学金哈。哇，那时候一下觉得如释重负，一下说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我去见他，他给我奖学金，我要帮他做研究，跟他讨论到底要做什么。啊，那天去看他的时候呢，他就拿了一个论文，其实没有几页的，很薄的一个论文，然后他就交给我，他说你去好好的去读这篇论文。我想说我一定要把它好好彻底的彻彻底底的好好的读，把它的事实都能够找出来，而且我很有把握哈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我一定好好的去把它读出来。哎，我拿了这个论文以后呢，其实就几张纸，我就开始想说这个式子是怎么导的，那个意思大概知道，但是那个数学式子它不是每一个都给你列出来，所以中间我就导不出来。哎呀，我说奇怪了，怎么搞了会不知道怎么导呢？然后呢就找他后面很多参考的这个 reference 哈，拿到图书馆都找出来，然后一篇一篇的看啊，这些参考的资料我都能够看懂，很多都导出来，但是就是这一篇导不出来。每个礼拜我需要跟指导教授见面，他就问我有没有进展，就没有进展，就一句话，没有进展。因为你没导出来，你就是没办法。那我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我想没关系啊，学校里面高手很多啊，就到处去问人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说到底怎么样导出来这个式子的。到一个月过去，那个压力就越来越增加，就真的是很难形容那种痛苦。啊，两个月过去了，我还是导不出来。到了三个月了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，我吃饭也在想这篇论文，我睡觉也在想这篇论文，走路也在想，你又痛苦，你又脱不开它。那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，我觉得完了。那大概下面老板不太可能说我再给你什么奖学金来支持你哈，就这么一篇他给你的一个交代的事情就是做不出来。啊，我们那些group的呢有一个 很大的这种以前老的电脑，是电脑是在那个冷气房里的。那我们这些研究生呢，就轮流在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终端机，一个小房间啊，大家轮流在里面哈，做那个操作的。啊，那天是我值班，我就在那个小房间的里面，所以那个终端机前面的键盘上呢，还是放着我这篇论文。我恨透他了，但是我又离不开他啊，整天就是在我的面前啊。那时候虽然很痛苦，感谢主叫我回转。什么弟兄姐妹，在任何时刻，其实我们要蒙恩，要蒙拯救，真的叫我们的心回转到他的面前。我稍微的一转向主，一句话，你已经死了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就带着一个很大的能力，就把我打在地上。然后呢，好像电影一样的，我就看到一个景象，就是我的指导教授把那个论文交给我的时候，我里面的那个情形，我说我一定好好的把它做出来。让我对自己有那个把握，有那个决心。但是一下子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你看见里面深处的那个骄傲，那一个靠自己。我没有说主，我仰望你帮助我，我说我一定可以做出来。神不喜悦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隐藏的情形，神不喜悦。那天打倒了，那天伏在神的面前，那天主也开我的眼睛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过去这些经节我们都熟，我们也背，我们也宣告，但是好像就是很抽象的，不是那么的真实。那一天眼睛开了，一下子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然后那个小房间真的是充满了主的荣耀。哎，我起来，然后那个喜乐哈，真的是不是说今天我做出来了没有？那个时候还没有，但是遇见神了。我就坐在那个桌子上，把那个论文拿出来。我说这很简单嘛，大概30分钟，从头到尾就导出来了。那个喜乐不是说我后来真的把它导出来了，这不是很重要的。今天回头一看，那些过去你做出来没做出来，其实弟兄姐妹都过去了。但是我们遇见了神，我们得着了神，我们所领受你所看见的，还下面主要一步步带我们经历的，是吧？那些存到永远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。感谢主，我们说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有些弟兄姐妹讲说，我也很想死啊，常常听见大家的见证哈，但是他说我就是死不了。那有的人讲说我就是死不透啊，今天好像死了一点，明天又活了啊，就死不透。属灵的事情都是你看见祖先做成了，我们看见，然后用信心来接受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保罗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个不是保罗的标杆，这是过去的事情，是主已经完成的事情，是主在十字架上他钉死的时候已经完成的。我们都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。我们说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如果没有看见，我们说十字架的路你走不上去，你会觉得很辛苦，非常的艰难。有些人一讲到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你知道那个很苦的味道就出来了哈。还一讲到我的先生是我的十字架，你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，总是非常的不幸或者是很痛苦啊。这些遭遇常常我们就归类到这是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的环境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见， 今天是有基督才有十字架，没有基督你可以遭遇非常不幸的事，非常痛苦的事情，那不是十字架。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好像被挨打，是我们自己好像天然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受伤，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十字架。我们真认识十字架，需要从启示的十字架开始，需要看见主何等的爱我们，他不但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他爱我们，他真的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是我们的代表，他死了，叫我们都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。今天活不再是我自己来活，真的你能够经历到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。但是我们不但要认识启示同定的十字架，但是主也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说，我在那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我相信今天我们爱主，我们也听见主向我们的呼召，我们说我们都愿意来服侍主。那服侍主，主给我们一个命令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也就是说，服侍主不是照着我们的喜好兴趣啊，我有爱主，然后呢有热心，我就可以来服侍主。要服侍主，要跟从主。那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他说要服侍主就要怎么样，要跟从主。那要跟从主呢，就要舍己，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他不是说我们背起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没有办法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他讲到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啊，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？他有一个非常关键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要舍己，就是要拒绝自己，放下我们的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一面你看见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今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说我看见了，我已经死了，不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了。然后主还告诉我们，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也就是说，在十字架的路上，如果你没有看见与主的同时，你还没有办法来舍己，你不知道怎么舍己，而且呢你没有一个位置说我可以舍掉自己。是看见的人，是你真的是接受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死了，我在他里面已经死了，你真的已经看见接受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然后你在生活当中，其实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舍掉我们的自己，我们是可以做一个拣选的。我说我愿意把自己放下来。有一次去看望一个老姊妹，老姊妹呢她就讲说，有人说了她什么话，叫她非常的受伤。老姊妹越讲她越伤心，讲讲讲的就流泪啊，哇，这个人家怎么样看不起她，怎样说她。哎呀，我们听了都觉得挺同情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她，让她这么伤心痛苦哈。啊，安慰了半天啊，最后我们问老姊妹，老姊妹啊，什么时候人家这样说你？她说都三十多年了。下次我想说我到底该怎么安慰她，还是应该说你是不是活该。 但是我们说好像这些事情回想到自己身上，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深处有一些的伤痕，有一些过不去的，有很多的事情好像都很久了，谈到我们还把这个伤痕拿出来好像再新鲜一下，再享受那种痛苦一下。我母亲都已经过了90岁，她常常跟我们讲到过去她，我有三个姐姐哈，所以她生了三个女儿，结果那个碰到邻居啊什么就取笑她，哇，那个邻居生了三个儿子，你说你看我海陆空三军大将，哎呀你这个，哇，她很受伤，然后一直到她90多岁了，她还提起这件事情，她还是很这个过不去哈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受伤对人来讲，很多时候像是一个捆绑，你不愿意让它过去，是一个捆绑。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权利，今天可以舍下你的自己。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所以你不只是说从客观的那个事实我接受我相信了，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呢，主给我们一条非常实行的道路，那这条路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但你说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其实不是讲到说你要背很多环境上的痛苦，你要怎么忍受啊？别人这个取笑你，别人这个欺压你，你要咬着牙，你要背十字架。你如果这样子背十字架，你的痛苦是越来越加增，然后呢，你的担子是越来越沉重，然后到了有一天，你说算了，我背不了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背这些所谓外面的环境，我们所谓的十字架。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如果读主的话，主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就当怎么样舍己，这是一个关键，这是一个关键，那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我们是可以放下自己的，你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拣选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做一个对的拣选，当别人说你，当你觉得说被冤枉，当你觉得很生气的时候，我相信弟兄姐妹愿意追求的，我们都知道要做耶稣基督那一个见证人。见证，这次我们在下午讲到见证与宣教啊，也讲到见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我们头上有光环，他说叫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我们的行为是这个光，别人在看我们。我相信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盼望我们有好的见证。所以当你里面一下子有一个怒气啊，弟兄姐妹想要有好见证，就想说哇，这个不能发脾气，发了脾气多没有见证，对不对啊？你的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还没得救，你这边发脾气，他说你是基督徒吗啊？有的时候我们的亲人看着你最清楚的，你说哇不行啊，不能发脾气，那我要忍住才有好的见证。那忍了一下，忍了两下，然后你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不要再惹我了。我们忍不住的，你做这个拣选当然比你发脾气可能好一点，但是这个拣选路走不长啊，这个拣选没有办法叫你真正生命改变。其实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主说他的恶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主不是说两一条所谓十字架的道路叫你天天咬牙痛苦，大概走不下去了，到一天你就说主啊，我做不到。主说你可以舍己啊，那个会叫我受伤的 是我的老旧的自己，我那个会发脾气的是我的老旧的生命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个拣选呢？当然可以，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拣选，我放下我的自己，拒绝我的自己，舍掉我的自己，然后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。你就可以经历到从每一个环境中我们来得着那超凡美丽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长大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主给我们的福分，不是咬着牙，不是我定义要怎么样来做好，乃是说我们的意志用在拣选主的身上。我们的意志今天是要我们的意志，我们要用，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。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你有一个绝对的心智，今天就发现说十字架的路是不是难走的，不是一个你走不上去的。我们当中有一位那个姊妹，那时候刚刚蒙召出来服侍主，然后她跟我们一起配搭，那她就有一天她就问我，她说她叫我梁哥哈，她说有什么样服侍主啊，因为她刚刚开始哈，她说想知道一下有什么什么秘诀哈，其实我也不敢讲什么秘诀，她就想知道一下，因为有很多服侍主的人呢，或者在服侍的路上，那遇到的困难，遇到的挫折，遇到的攻击，哎呀，有很多，那真的是，他说要带着伤痕去见主哈，那真的伤痕累累的，那到底你怎么办呢？我跟他讲，我觉得哈，我说啊，绝对，其实我说绝对就是最简单、最轻省的一条道路。很多的痛苦在于我们没有绝对的心智。你说放下自己又不甘心放下自己，那还要保留一点，然后呢又是这个又是那个，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的痛苦。但是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那今天他呼召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在这条路上给我们一个拣选的权利啊！你们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跟从主。你就发现说，无论是大事，无论是小事，也许就是在你的家人中间，也许就是你在带孩子。我看见好多的父母，哇，那个青少年的孩子，他们真的是快要这个那个有时候那个怒气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，所以非常非常的为难。但是无论是什么环境，主给我们一条路，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心智，一个所谓受苦的心智。你要最为神做多少事呢？很多时候从你的最小的环境里面开始，我们需要很真实的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你不需要到很远方去，我为主去受苦，为主做这么事情，你才有十字架可以背的。今天在你的环境的里面，说我愿不愿意舍掉我们自己？其实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人所有他的中心就是自己，所爱的、所经营的，我们过去习惯可能都是以这个为中心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说主是我们的中心，他要居首位，那一个拦阻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生命。主要我们愿意把自己舍了。我们在启示录第十四章，他讲到说，老约翰说，我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 在启示录十四章，他讲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啊。那在这个高峰上，锡安特别代表着属灵的高峰，有144,000人，那这些是得胜的代表者，他们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。我们说这些人是羔羊的同伴，是羔羊的同伴。所以到了第四节，他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贞。他特别讲到他们向神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，他们被分别出来，那他们是单单归给基督的。那讲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这些人是羔羊的同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他创造人的时候，是他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在人的身上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位比我更年轻的在我们小组里面，那个小弟兄呢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梁哥啊，那个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啊。那天我想说，哎，这个我知道怎么回答哈。我从创世纪第一章，从26节、27节，你看，要我们向神，要我们能够管理哈，与神一同掌权啊。然后我还一直引到了启示录，哇，这个羔羊的婚宴又是这个千年国度哈，一个要向神，一个要与神一同掌权。我那天觉得我讲的还挺不错的，哎，我讲了半天，这个小弟兄呢？他回我一句，他说我觉得神渴望得着同伴。你看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到今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。我点点头，我觉得小弟兄他有看见神要得着同伴，使得他付了这么多的代价。今天他舍了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付了这么重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爱，那他这么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爱，他渴望得着施爱的对象。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丰富，他渴望我们能够一同的有份，他渴望得着同伴。那今天在启示录，感谢主，高峰上有144,000人，他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他们能够和羔羊一起站在那个高峰，那他们是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愿意跟随他。到了19章，我们看见羔羊的婚宴，这般得胜的，他们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啊，他们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羡慕，但是我们说这些心腹，圣经说他们预备好了，他们装饰整齐，要穿着礼服才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。那这所有的就在我们今天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主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机会，这是十架的道路，我们愿意舍己，然后你能够得着基督耶稣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。我记得当年和我的姊妹，我们就在一个小组里面，她是我的小组长啊。后来过了一年呢，后来我们两组分开了哈。我们寻求主，觉得有主的带领，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约会啊哈。那我的后来但是越来越清楚主的带领，我们大概在一起就在聚会当中啊，有时候打打电话这样子等等了哈。那我岳母呢，看我们好像越来啊越好像就要决定了样子哈。有一天她跟我讲，她说她这个女儿养得那这么好，她没看我付什么代价，我从来也没有买过什么花。他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们那天礼拜六 我们有一个追求聚会，所以我去参加追求聚会啊，当然他毕业典礼，他去参加毕业典礼哈。那追求聚会完了，我们的辅导他拿一束花给我，他说：“梁弟兄，请你送去哈。”哎呀，我就赶快开车送到那个他们毕业典礼的地方。那毕业典礼刚好结束了，那我看见啊，他们走出来哈，我看见我姊妹，我说：“来，黄姐送你的花。”到现在我也没买过花送他哈，所以那天我岳母他就觉得你没有付什么代价，你这什么都没做，对不对？也没送礼，也没怎么，也没站岗，什么送花都没有啊。他觉得说好像太划不来了。哎，那天我跟我岳母是这么回答的哈，哎，我说虽然我没有这个怎么样，好像这些追求啊，但是呢，我花很多时间预备自己啊，啊。感谢主哈，哎，我岳母那天就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预备自己，这是何等的宝贵！今天是主给我们的机会，叫我们能够预备自己。那后来结婚之后，过了一年，我岳母她来问我们哈，哎，这一年怎么样啊？我们说还不错啊。她说有没有吵架啊？我说没有啊。我姊妹说没有哈。过了第二年他又来问怎么样啊，我姊妹说还好啊，不错啊，有没有吵架啊？没有啊。后来他再后来他也大概也就不问了哈。那他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跟我们住在一起，感谢主，今年我们是35周年，也还没吵过架哈，感谢主。我们你说个性非常非常的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都只有一个心愿，主，我们如果遇到什么样的不同，有什么样的我们彼此之间过不去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愿意放下你的自己。所以主的路真的不是那么难的，他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今天弟兄姐妹认识十架，愿意走十架的道路，叫我们一生跟随羔羊，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心智，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心智。我们羡慕这144,000人，那天在属灵的高峰上面，哦，他们能够和羔羊站在一起，弟兄姐妹，那是何等的福分！主在我们里面要吸引我们，我们渴望在那一天和他一同能够站在那属灵的高峰。但是在今天，主把这个机会他赐给我们，不是为着哪一些很特殊的人，是为着每一位神的儿女，他为每一个人付了代价，他死的时候是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，所以他把一个权利赐给我们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对的拣选。我愿意舍下自己，在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机会。到了荣耀里面，你没有这个机会，你说再舍掉自己，再背起十字架，今天是我们的机会。当主最后一段的路程，他孤孤单单的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人能够来跟随他。我们看见门徒有的跑掉的，有这个否认主的，主最后没有人能够成为他的同伴，他为我们独自饮苦杯，他为我们独自在十字架上受审判受刑罚，但是他最后他的宣告是说成了，成了。经过十字架，真的我们说神的心意能够来完成。今天是主来之前最后的一段路程，弟兄姐妹，时间真的不是很多了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。最近才听到一位104岁的老弟兄，他里面那么的渴望主的来，他还相信在他有生之年主会回来。哎呀，这个要吸引我们，主来的日子何等的靠近。 我们说这是最后一段的路程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听见主在这里呼召，他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，我们能不能够让主你来之前最后一段路程你仍然是孤孤单单的，还是我们说主啊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最后一段不是很长的路程，主正在呼召我们，叫我们愿意说主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我们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我们走最后一段的路程。愿早间弟兄姐妹我们摸着主的心，我们看见他何等的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所做的怎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，他所要带我们经过的，我们说都是他的恩典，他需要同伴，他渴望我们能够来靠近他，能够来跟随他。哦，主正在我们的中间，他正在呼召我们。我们来唱诗歌419首，一直走十架载路，因为我们的主他受死在那里。哦，一直走十架载路，我们求主早间他正在我们中间，他在行走，他在运行，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说话，来启示，来摸着我们的全心。羔羊的同伴吗？你真的从里面愿意吗？我们愿意答应主的呼召，你愿意？我们站起来，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。
是说
意你的呼召。哦，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一直走十字架的窄路。哦，求主在我们一生里面，你保守我们。哦，用那个荣耀来吸引，叫我们真的是在十字架的路上与我们的主来同行。哦，成为羔羊的同伴。哦，主真的是这是最后的一段路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说主啊，愿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真是何等的喜乐！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主你在哪里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那里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一直走十字架路，主是说是在哪里？
感谢主，